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七节到第三章十三节，弟兄姊妹，我们暂时与你们分离，心灵却与你们在一起。我们非常渴望见到你们，我们想去你们那里。我保罗也一次又一次的想去，只是遭到撒旦的阻拦。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的盼望、喜乐和可夸耀的冠冕是什么呢？不就是你们吗？因为你们是我们的荣耀和喜乐。最后，我们无法再忍受思念之苦，就决定我们这些人留在雅典，派提摩太去你们那里。他在传扬基督福音的事工上是我们的弟兄，上帝的同工。他去是要鼓励你们，使你们信心坚定，免得有人遭受这些患难而动摇。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必遭受患难，我们在你们那里时曾预先告诉过你们我们会遭遇患难，你们知道后果然如此。因此我无法再等下去了，就派提摩太到你们那里看看你们的信心如何，免得那诱惑人的诱惑了你们，使我们的心血都白费了。现在提摩太刚从你们那里回来，把有关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他说你们常常思念我们，很想见到我们，就像我们渴望见到你们一样。弟兄姊妹，你们的信心使我们在万般困苦和患难中得到了激励，得知你们靠着主坚定不移，我们现在感到振奋。你们使我们在上帝面前感到非常喜乐，我们该怎样为你们感谢上帝呢？我们昼夜恳切祷告，渴望能见到你们，弥补你们信心的不足之处。愿我们的父上帝和我们的主耶稣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愿主使你们彼此之间的爱和对他人的爱以及增长，甚至满溢出来，就像我们爱你们一样。这样，当我们的主耶稣带着他的众圣徒再来时，你们可以在我们的父上帝面前心灵刚强，完全圣洁，无可指责。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这段经文呢，其实也挺应景的，就像我们一直渴望见到所有的弟兄姊妹一样。保罗他也一直渴望能够前往帖撒罗尼迦去看望那里的信徒。在我们具体来开始之前呢，让我们来做一个艰难的祷告，一起来低头闭目。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基督的救恩和福音，也感谢你借着使徒，借着一代又一代的门徒们，将这福音的真道和好消息传给我们这天下万邦的人们，也借着我们来继续的传下去。求你借着圣灵带领我们一起来看保罗这封真挚恳切也充满喜乐的书信，也帮助我们借着他的榜样来学习，和在我们的灵命生活与事工当中能够活出来。我们以上同心合一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的，阿们。保罗在之前在帖撒罗尼迦传道，当地有不少人被他说服，也相信保罗所传的福音，也就是有关基督必须受害然后从死里复活的事情。但随后保罗一行遭在当地遭遇迫害，不得不逃离帖撒罗尼迦，之后辗转直到雅典。这段经历我们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里面有所记述。尽管保罗他不得不暂时的与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分离，无法相见，但在心灵上从来没有分离。也正如保罗在二章的十七节所说的，他的心灵是一直与他们在一起的。然而心灵上的同在依然不能够替代面对面的相见。保罗也反复表达了他和同工们，这里的同工主要是指的书信的开头所提到的希拉和提摩太，提到他们渴望能够见到帖撒罗尼迦信徒们的迫切心情。保罗为什么如此渴望能够再次见到他们呢？就在二章的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清楚地知道他无法前往帖撒罗尼迦，这其中是有撒旦的拦阻，但这依然不能够浇灭保罗一行想去那里见到他们的渴望，以至于在三章的开头他们表达无法再忍受思念之苦，所以最终想到了一个可行的方法， 就是派遣提摩太前往帖撒罗尼迦去见他们，并且能够亲自的带回他们最新的消息。这里需要澄清一点的是，保罗所说的这种思念之苦，它并非仅仅是我们通常亲朋好友之间的这种思念啊，大家好久不见了，非常的能够想到见一见，唠唠嗑啊，吃好喝好啊，来聚一聚，而更多的是为了看顾他们的信心不至于被诱惑而被带偏，甚至可能会最终离弃上帝的道。但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为何保罗他们如此渴望去能够面见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吗？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保罗他们只是在那里待了很短的时间。按照《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述，相信保罗所传的福音的人们，其实很多只是当地的希腊人，还有一些有地位的妇女，他们并非是保罗的挚友，甚至可能都不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如果那是有的话。那为何保罗会对他们如此看重，如此的有感情呢？特别是之前保罗一行也在那里面对了极大的逼迫，而且当时是勉强逃命出来的，那是什么原因让保罗如此迫切的渴望能够突破撒旦的拦阻，能够想再次的见到那里的信徒？我们也知道保罗的使命是宣教，是传福音。那么其实想想看，对于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来说，他其实已经算是做到了这个使命跟任务，已经在帖撒罗尼迦那些信徒的身上达成了，任务算是完成了，可以打完收工，可以休息了。至少对于对不起，至少对于这一批人来说是这样。保罗完全可以把他的注意力放在其他很多地方，因为他的宣教包含了很大的范围，有很多的人，很多的地方，他不必再冒着已知的这个生命危险来渴望回到帖撒罗尼迦那里去与信徒来见面。而保罗在十九和二十节里，他为我们解释了这个原因，因为他将这些借着他的宣教而信主的信徒看作是他在主耶稣里面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自己在主面前的盼望、喜乐和可夸耀的冠冕。他之前可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保罗在被主转变之前是热衷于迫害基督徒的，但他被主转变了，转而将福音、将传福音所结的果子作为他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可夸耀的冠冕。其实我们也是如此了，在我们被转变之前，我们可能会将金钱、权力等等作为冠冕或者荣耀，为此我们可能会选择无限加班都可以，996或者007都可以接受，为此明争暗斗可能也都可以接受，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些是我们当时心里面的渴望，是我们人生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在被上帝动工改造之后，保罗，愿主也包含我们在内，已经将他自己所传福音的信徒他们的信靠和得救当作自己唯一的喜乐，也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自己可以唯一的可以在他面前值得夸耀的冠冕，不再是其他任何东西。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如此渴望见到他们的原因，因为他心里的渴望，他人生追求的目标已经是转变了，转变成了这些信徒灵命的成长，并且这也并非只是使徒或者只是全职侍奉的门徒所当做的。我们每一位耶稣的信徒是不是都有这个宣教的职分呢？是不是都应当在主的恩赐下将人生的冠冕建立在福音得以广传之上呢？这是我们自己需要思考和祷告的。并且保罗在二章的十九节所提的冠冕特别指明了是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他面前的冠冕，这表明保罗是在强调对信徒的关怀是需要坚持到底的，是需要一直持守的，并非是花三个礼拜的时间传了福音短期的照顾一下之后就完成任务就可以忘却了的。尽管我们可能无法对每一位我们所传福音的人都能够持续的来跟进来牧养，但是这样的态度和由此而来的我们能够渴望和尽力而为是我们应当做到的，也是主所看重的。 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上必定是遭受患难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与基督为敌，这世界将耶稣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将不同程度的面对来自这个世界的逼迫。耶稣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并且使徒保罗早先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时候就已经预先的告诉了他们这一点，并且后来的确是发生了。这也让保罗一行他不得不逃离那里，并且最终辗转来到雅典。保罗非常清楚，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也一定在面对着各样的逼迫和诱惑，他担心他们，因为他自己深知其中的厉害，因为他自己在宣教的旅途中一直在经历着各样的逼迫和诱惑，并且他在被主转变之前也曾经是那些逼迫犹太教基督徒的犹太人中的一员，他也曾经热衷于抓捕甚至杀害基督徒。也因为他当时身处帖撒罗尼迦的时候，知道当地人，特别是当地的犹太人，他们非常的蛮横无耻。在《使徒行传》的17章里面，我们有看到这些犹太人称保罗是搅乱天下的人，但是其实他们自己的言行却一直都是在耸动众人，甚至招聚匪类来搅扰众人。保罗非常担心身处其中的这些信徒，而且是新的初信徒，所以他无法继续等待，而是决定在自己遭到撒旦的拦阻的情况下，他派提摩太前往那里去鼓励他们，使他们在面对逼迫跟诱惑的时候得以信心能够建立。非常令人喜悦的是，提摩太他带回来非常令人鼓舞的好消息，而这个好消息的关键就是这些信徒在主里的信心和爱心并没有丧失，而是靠着主坚定不移。这坚定不移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固执的执念而一味的认死理顽固不化。我们可能可以对也许任何的事情或者观念保持所谓的这个坚定不移，但是这里所说的是基于上帝真理的这个标准，是让他们得以在耶稣基督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的坚定不移。而如何才能让我们的观念跟行为能够基于上帝真理的标准呢？这就是保罗在3章8节这里所说的，是要靠着主保持坚定不移，靠着我们是不可能的，只有靠着主才可以做到，也只有靠着主才能最终在主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在最终的审判到来的时候，在他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这站立得住听起来很简单了，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可能都能够想象在法庭上被判有罪甚至被判死刑的时候，犯人那种浑身腰膝酸软无法站立的那种情形。而在启示录中，使徒约翰在异象中所看到耶稣作为审判者的形象，是与耶稣第一次降临时那种替罪羊的形象完全不同的，以至于约翰一看见他便立刻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在启示录里，作为审判者的耶稣，他的形象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是长袍垂脚，金带为胸，头与发白如羊毛，洁白如雪，眼睛像火焰，双脚像炉中演练过的铜一样光亮，声音如同洪涛之声。他右手拿着7颗星，口中是吐出了一把2刃的利剑，面貌则如烈日放光。今天其实还好，想想看，前2天阿德莱德接近30多度，接近40度的这种高温天气，这种晴天，而且是我们有谁能够在这样的烈日下能够站立得住呢？而当耶稣以启示录里面所描绘的这个形象作为审判者再次降临的时候，那是比这个烈日更要强烈无数倍的。如果我们需要自己以有罪之身来面对这来自上帝审判的烈怒时，就像福音书里面所说的，那可是大山小山挡倒在我们身上将我们活埋都相对而言能够带给我们安慰的事情。但如果我们靠着主能够因信称义，能够在信心和爱心上坚定不移，能够在他再次降临的时候在他面前能够站立得住，那将是多么的感恩，多么荣耀和喜乐的事情。而且这对于向他们传福音使他们得救 的保罗一行也将会是多么喜乐和振奋人心的事情。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在面对逼迫跟诱惑，在面对保罗一行之前不得不逃离的情况下，他们不仅没有丧失这对这福音的信心和对保罗一行人的爱心，反而靠着主而继续地保持坚定不移。如果只是简单地套用一下基督信仰里面的原则和要求，这听起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基督徒嘛，就是要应该这样坚定不移，这样的持守信心跟爱心了。但是其实如果把我们自己能够带进去想象一下，如果是我们当时在实际的面对那样的情况，我们能够做到吗？我们会不会有动摇甚至放弃这个真道？回到屏幕上这个使徒行传当时17章5到8节这个场景，我们试着照搬到现在，如果我们现在在这里聚会，这时候从 Hindley Street 来了一帮这个街头流氓，然后称文荣牧师在这里是造谣生事的是要搅乱天下的，并且还有一个叫侯伟立的就在下一直在文荣牧师在和文荣牧师一起共谋然后他们本来是打算来抓走这个文荣牧师的，不巧牧师一家今天休假去了，然后这群人就把我把马可把 Daniel 一起抓起来了，然后一起送到那个 Hindley Street 的那个警察局里面，要警察来逮捕我们，结果我们就被取保候审了。然后之后呢，文荣牧师一家还没有来得及结束休假，就被万叶连夜送到 Victor Harbor 免遭不测。而且文荣牧师在这里传道不是说已经3年多了，而是只有3个礼拜。而且在座各位在3个礼拜之前不是说已经是老基督徒了，而只是在3个礼拜之前才刚刚开始清楚耶稣基督的福音，其中不少人可能是比如说在圣诞节的时候才信主。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场景正在发生在我们现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在信心在爱心上面可能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形。而且再想象一下那些市井无赖和他背后耸动他们的那些犹太人，如果依然在我们周围虎视眈眈的时候，我们还会选择继续顶着这个压力和逼迫继续选择去跟随我们刚刚才明白的这个真道，继续来选择想尽办法来关爱来保护来支持文荣牧师一家吗？如果这样想，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是很难做到的，在我们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回想一下福音书里面的记述了，在耶稣被捕之后，所有的使徒他们全部都已经离弃了耶稣，甚至在安息日后妇女们去看到了空坟，亲眼看到并且亲耳听到天使的话，回来再告诉这些使徒的时候，他们依然不愿意相信，他们已经完全垮了，他们完全失去了信心跟爱心，因为在人即便是使徒他们也无法做到，但是在神他是无所不能。在3章9节里面保罗不是因为提塞罗尼迦信徒们的坚定不移而感谢他们，而是为他们能够这样做的而感谢上帝，因为保罗清楚地知道他们这些信徒能够在信心和爱心上面如此的坚定不移是靠着主才做到的，就像3章8节里面所说的那样，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信徒靠着主，他们能够不以福音为耻，能够不以传福音的保罗一行人为耻，能够顶着压力反而继续爱他们思念他们，能够因信称义靠着信心而活，这是保罗他所迫切看到所喜悦看到的，因为他生命的意义就在这个使命上，就在这个果子上。这也让我们更进一步的明白保罗之前在2章19到20节里面所说的，他们是保罗在主耶稣再来时的盼望喜乐和可夸耀的冠冕。这也是保罗为什么如此渴望见到他们，他为的就是能够继续带领他们，继续来坚固他们。为此保罗继续求神，求父上帝和主耶稣，当然是按照神的意愿，按照神的意愿，如果能够突破撒旦的拦阻，引领他们来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面前，这是他所渴望的。保罗渴望面对面见到他们的心情依然是迫切并且是无法被取代的， 因此，因为他要劝勉他们，他要重访他们，继续来兼顾他们。这一点在保罗整个宣教的旅程当中是一贯的。这在《使徒行传》里面也可以多次的看到。我们在《使徒行传》的13章43节，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当时在安提阿教会堂，和诚心跟随他们的犹太人和外族人来谈论，劝勉他们，要坚定不移的信靠上帝的恩典。之后在14章21节，保罗和巴拿巴又回到了安提阿和其他的一些地方，再次的坚固各地门徒的信心，鼓励他们要持守信心，并且之后再次回到安提阿的时候，他们和门徒同住了很久。在15章36节里面也提到了，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回到曾传过福音的各个城镇去探望弟兄姊妹，好知道他们的情况，他要跟进。在18章23节也记述到，保罗在安提阿逗留了一些日子，然后离开那里，走遍了加拉太和弗里加地区。他做什么？他是到处来兼顾门徒们的信心，他一直在跟进，在兼顾他们。在保罗的宣教旅程中，他的神学理念跟他的宣教理念是一贯的。他要去见他们，他要去面对面的和他们谈论，他要住在他们当中。主若许可的话，他要不断的去回访他们，他要不断的去兼顾他们的信心。这也是保罗为何如此渴望能够回到帖撒罗尼迦去见他们的原因。尽管那里的危险跟威胁依然还存在的，尽管他已经派了提摩太去，并且带回了令人鼓舞的好消息，尽管他也写了这封书信去转交给他们，但是保罗依然在3章11节里面，他继续的恳求上帝，恳求父上帝和主耶稣能够引领自己突破阻碍，前往他们那里和他们相见。我们每一位信徒都可以来思考一下，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哪些借鉴。也许我们不一定像保罗那样侍奉，但是宣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本分，虽然可能各有不同。我们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本分里面能做哪些，能够如何去做？保罗的例子也许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灵命的成长，也是对他人的宣教和对他人持续的灵命的看护。这其他人也许是我们的家人、亲朋好友，也许是我们的同事或者以前的同学，也许只是曾经素不相识但是在某些教会或者是某些活动当中遇到的慕道友之类的。我们不仅要热心的去传福音，也应该热心的去持续的跟进，去看护、保守和鼓励他们，去兼顾他们。很多时候这其实也会反过来对我们自己带来极大的安慰和坚固，带来极大的喜乐和激励的。同时在3章12节，保罗也求神使帖撒罗尼迦信徒们的爱继续增长甚至满意。这爱不仅仅包含他们信徒之间的彼此关爱，也包含了他们对其他人的爱，因为保罗在他们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爱就是如此。而保罗能有这样的爱，其根源就在于耶稣基督为所有的人做出了榜样，在所有人面前表现出了这样的爱。而我们如果能有这样的爱，也是源于主的恩赐和引领，正如保罗在3章12节指出的那样，我们凭着自己做不到彼此相爱和爱别人，但借着主的旨意和引领，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也只有这样，当我们持续的在主里彼此相爱和爱别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在他面前刚强圣洁，像我们之前所说的，才可以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就让我们用一个简短的祷告来诚心的献上我们的感恩、盼望和喜乐。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保罗的书信，让我们体会到他因着耶稣基督的爱而对所传福音并接受的信徒们那发自内心的无所畏惧的关爱。感谢你借着保罗的认知，让我们了解到宣教传福音并非只是信息和概念的传递，更是持续不断的关爱、相处、鼓励和坚固，是家人般关系的建立和延续，是在同一位天父下的弟兄姊妹般的关系的建立和延续。 是我们彼此之间爱的增长和满意。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位信徒当做的，而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是需要单单的也依靠主的引领。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在临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并以此为荣耀和喜乐的冠冕。我们以上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